非常欢快的一个气氛。然后我那个饺子一口咬下去，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就会突然觉得想哭，很悲伤，然后胃就开始抽搐。我是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因为这个味道很像我奶奶包的饺子的味道。
就每天都没办法停下来想说为什么，因
嗯，
为就是很亲近的朋友，很
嗯，
多生活轨迹都是重叠的，然后很多时间都是一起度过的，然后这样一个人就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哀悼或者悼念，它本身可能会是对很多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一种情绪，可能其中的一种是指失去关系，那么就可能比方说死亡，但有的时候也是遗弃、分居、离婚、被虐待都会产生这种情绪。还有一种，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哀悼你丧失自我。本来很悲伤，但是大家都在装没事，你也明白他们很努力地维持这个没事的状况，你好像就失去了悲伤的权利。就是我好像现在不可以悲伤，我必须忍着。大家一起来表演这个没事的这个情景。
My darkness has won the fight. Is there someone there? A voice that will turn back the light. Take me
你在经历哀悼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当你情绪特别不稳定、特别悲伤的时候，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重大的人生决定，就是尽量推迟或者避免在生活中做出重大决定，直到自己感觉好些了为止。再一个就是这期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All my days has turned to sand, a place with no start and no end. In my mind, I see clear water, endlessly waiting for us. Is there someone there? A voice that will turn back the light, take me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私自利》，我是比利。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小齐来和我一起录这期节目。因为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前两天小齐就跟我说，他想录一期关于哀悼和关于就是怎么去面对生活中的亲人离去啊的这种事情的内容。然后我就强行的加入说，要不然我们一起录一期。小齐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齐，我是一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心理咨询师。
然后咱们就开始吧。你一说到录这个内容，我就想强行加入的一个原因是，我之前就一直想和朋友系统性的聊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每一次都没有聊得很深入，因为涉及到死亡、涉及到哀悼这些话题，有的时候的一些体验是蛮个体化的，除此之外又会有的时候会。就是聊的心情很沉重嘛，所以就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会来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挺好的，
好，对，
我们
我
先
们已
聊
经准备好了，
聊。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盒新打开的纸 巾。
对，而且还有
等一下，我们又
维他
放
命
声
E。
痛哭抱头，而且我们今天不是隔空聊天，而是一起
对，
坐在一块儿，我就抱头痛哭。就是谈起死亡这个事吧，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家里的大人是很回避谈到死这个字的，所以从小就是感觉死这个字是一个禁忌，然后并且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可能我小的时候有记忆，就是我和我哥哥很想去老家的一个山上去玩，但大人就说不能去，你就说为什么？就是不能去，那儿不好。对小孩子来说，就这个答案，就是又是属于那种我小，你懒得和我解释。这么一说，我反而更想去那个山上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让
所
这
以
个
到底
山
是
这么不好？
为什
它就
么
是一个坟墓，
坟山？
对，村子里边就不会像可能城市是它会有一个公
公
墓
墓
是这
我
种，
知
然后
道这
圈起来有一个
个，
山，然后大家都会把亲戚埋在那个山上，然后久而
我
久
们那儿
之，
也是，
对，就是那个山上就都是坟墓嘛，就是。被讲的好像是一个多邪恶的事情一样，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好像 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情绪，
嗯，
好像我更多的是紧张的，想要看大人们希望我是个什么情绪，
嗯，
而不是说我自己自然而然的
是什
再
么情
去
绪？
拜访先人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情绪，
嗯
然后就觉得大家很避开谈这个。像我之前跟你说，我说
嗯嗯，
我之前可能去拜访老人家的时候，头上那个
戴
戴
了
了
一
一
个
个
发
卡
卡，
子，对，那
嗯。
个卡子上面的那个花是它其实是有银边，然后有一个淡粉色，但是它中间的那个有一圈是白的，然后粉色可能因为很淡吧，我爸爸就会说去看老人家不要戴这种东西，不要戴个白花，就是很忌讳。然后还有我说我印象里很清楚的，有一年我们去拜年的时候，我在跟人家讲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哎，然后我就自掘坟墓，我妈就一脚踹了我一下，然后我就想着大过年什么坟呢？然后我就想说，大家还是很忌讳这个事情啊，即便我当时并不是那个意思嘛，就是完全不可以提，即便不是这个意思相关的事情都不可以说，好像，
而且他也并不给你提供一个任何的理由，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
就是一
本
代一
能
代传
寂寞。
下来都被
对，
踹了一脚，
对，
然后就都不能说。
对，因为他也没有跟你说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因为比如说过年有一些习俗是可以解释嘛，比如放鞭炮是为了什么驱逐年兽，给压岁钱是为了什么，让小孩子就是慢一些长大，但是不能提死字，这个好像。他们是觉得说不言自明吗？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没有人教过，就大家都是本能的提到这个东西就很厌恶、很忌讳，但并没有就是深层次的任何的解释。
然后我不知道我是本来自己有这种感觉，还是因为后期他们老让我避讳这件事儿，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我到墨尔本的前几年的时候，我曾经住在那个 Brunswick 那边，就是离墨大很近嘛。你也知道墨大旁边就有一个大的那个公墓，然后它旁边就是公园儿。我有的时候会去那个公园跑一下，然后跑完了以后，我就会去上那个公墓里边去坐着。我也不会故意坐到哪个墓前面了，因为觉得可能有点不太恭敬的样子。但是我就会坐在那边坐一下，我觉得我心里是非常安静的，是非常舒服的感觉。我甚至后面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年轻吧，就特别多烦心事儿，感觉有好多事儿想不开。我其实烦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那儿坐一下，因为你就会想说。
就很安静，
人生可能真的除了生死，
都不
这些人
是
已经
大
都走
事儿，
了嘛？那么对他们来说，我现在的这个事儿还是
都
不
不
是个
是，
事儿，就是好像心胸会更打开一些。然后我坐在那边就会觉得很 peaceful，然后就觉得很安静。你知道跑步跑到那儿都突然就不嬉闹了，就是很安静的跑过去，然后到有花草的地方才开始嘻嘻哈哈。所以那一带就是有一种更安静的感觉吧，
对。那个墓地，你知道吗？它有导览呐、啊，什么有晚上的，或者是白天的，就是有人带着你走一圈。然后我还看，就我一直关注的一个墨尔本的一个诗人，他还说什么，就是其实人们都可以带上枕头去墓地睡个午觉，预习一下这种身后的，
这要被家里的老人骂死。
对，我觉得人们的这种忌讳，就是可能也源于他自己的恐惧吧，就是每个人都很恐惧自己。
对呀、
就想到说自己有一天是会死的，就觉得很可怕。说到清明节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讲哀悼的话，肯定就会讲到你面对过的死亡嘛。
我觉得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我奶奶的过世吧，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可能开始就跟我奶奶感情很好，然后我奶奶后来身体不太好，以后呢，她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了好几年，所以感情很深，而且我们是那种每年过年都肯定要回奶奶家的，所以我是17岁的时候出国的嘛，我就在出国的第一年，我奶奶就走了。我奶奶走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但我不埋怨他们，我可以理解他们是替我着想，因为我奶奶她是心脏病发，所以没有时间，就是突然就不好了，根本就不是说可以打电话告诉我，我买一张机票回去看她，都已经可能来不及了吧。然后我猜他们也是觉得我第一年自己一个人在
在
国
外，
外，然后知道我和我奶奶的感情很深，可能也是怕告诉我以后我一个人在国外就可能会崩溃吧。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当
他
时
们
告
告
诉我
诉你
会怎么
吗？
样， 对，所以我等于是我并不知道我奶奶已经过世这件事儿。我等到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买了票回家，那是出国以后第一次回家。我回家的当天下了飞机，问奶奶身体好吗什么的，全家人还都在对我说话，都说啊奶奶挺好的什么什么的，然后说但是最近不住在咱们家了，去大伯家住了，然后就跟我说你就先在这边待几天，等到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再去大伯家看你奶奶。就我还吃喝玩乐了几天，有一天然后我爸就说啊那这个周末去看奶奶吧，我说好，我就那天早上起来还兴高采烈，穿好衣服，他们就在那边拿一堆东西啊什么的，这个也很习惯，我们每次回老家都会拿很多东西，就是准备要回去了，我要上车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说，奶奶已经走了，而且是几个月前就走了，就完全就崩了嘛，直接崩掉。而且我就说，可能人生中第一次有那种断片儿的记忆，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哭，好像中间有昏厥一会儿，然后好像再醒过来，反正就还是在哭。我也不记得当时是谁在架着我，就是真的是瘫在那边，然后在车上就没有任何记忆，可能就一直在哭吧，感觉自己已经要喘不上气来了。然后他们直接带我去看的就是一个墓碑，在墓碑那边也是很多人架着我吧，我也不知道谁在那儿，我也不知道谁说。说了什么？谁在哭？谁没在哭？我只记得，反正我就觉得我要不行了。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好像有一个亲戚说，哦，还是跟奶奶感情很深的，不枉你奶奶叫着你的名字走的。我就说到现在，我都不敢去确认这件事儿，但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吧，因为我知道，即便他嘴里没叫着我的名字，他
他
心
心里
里
也
一
想
定是
着，
叫着我的名字走的，因为其他人都在身边。只有我不在，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脑中反复出现的，就是我在要来澳洲的那天早上，因为我奶奶还住在我家嘛，我就收拾行李，然后要去机场的时候，我奶奶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在家里我就有点绷不住了，但是就深呼吸绷过去，就是我已经要拖着行李去机场了，我奶奶说你真的要走啊，然后我就所以，我后面就一直在想说，谁能想到那是我和奶奶说的这最后一句话？我就是觉得我回家的那一次怎么哭的，具体怎么过的，我其实也没什么印象了。然后我回澳洲以后的那一年，就是等于回去了以后再回来的那一年，真的很难熬，常常在怀疑我为什么要出国这件事儿，就是我错过的这个值得吗？然后，从机场回到家里的行李一打开，就再没有勇气收拾了，就是很崩溃，然后就开始哭，哭到睡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凌晨3点，然后就是整个人很颓废。然后之后那一年就经常会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就我人生中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会哭湿枕头，然后因为我奶奶走了，那个时候那20多年前，我们都还没有那什么微信呐，什么都是用电话卡打电话，还挺贵的，然后要先拨一个号再转，然后我到后面就会变成，你知道，如果给我姥姥姥爷打电话，或者给我妈我爸打电话，一旦没有人接，我整个人就慌了，然后就会疯狂打到有人接为止。就开始自己吓自己，就老觉得有事。然后我妈有的时候还会说："你这什么情况？我去开个会回来就夺命连环 call，是就是那种很多个未接来电。"然后我妈就会说："有什么急事吗？"我说："啊，没什么急事。"我妈说："那你别这样，你这很吓人啊。"但是我其实就心里很慌，根本上课没办法注意，就会想说："为什么没接电话？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现在其实想起来，就是我会很想念我奶奶，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是因为我很庆幸。就是我还印象挺深的，大概就是我在要出国的前一年，我奶奶那个时候身体不太好，然后她有一阵子就食欲不太好，尤其是夏天。我们就问她说："你想吃点什么？"我奶奶就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老想吃地瓜面条，就是以前老辈子的那种，但那个时候我们去问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人做这个东西。然后我有一次从那个早市上走过的时候，看到有一家店里，在外面小黑板上说他每个星期的星期几和星期几会试一个新菜，就是地瓜面条。然后我就买了，我奶奶一吃说啊就是这个味道很好吃，我就很开心。但因为他每个星期就只有那2天卖嘛。我就记得，我就跟我奶奶说："我说你还想吃吗？"她说："还想吃。"我就每到那2天，就是她等于是在我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但我从学校就是坐巴士，会一口气坐到家嘛。但如果是提前2站下来，去那个市场就可以买回来。但我印象里很深，就是好几次都是那种35、6度，走2站就觉得很累。但是我每次在车上，我就想说，我好热，我不想下去。今天不吃也没关系吧，但是心里就会想说，如果今天是我想吃，我奶奶肯定会下这个车。但是我很开心的是，我知道我一次都没落过，无论是多少度，我都下来了，我都买了那个面条回去，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挺开心的，没有什么遗憾。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奶奶就说，因为我们家里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她，就是害怕白天没有人在家，她突然因为是心脏病嘛，然后我奶奶就也跟那个保姆说那边有那个面条，然后那个保姆就也会觉得说天太热了，今天不吃吧。但是我奶奶就说啊，孙女就是不一样，孙女还是会给我买回来。然后好像我自己没有印象了，但是我妈妈说，好像那个时候我奶奶因为她就是下床去厕所已经不太方便，我们就给她买了一个可以就是在她屋里便携式的一个厕所，那你就要去把那个尿壶那个抽出来去倒嘛。然后有一次那个尿壶就打翻了，就整一地都是尿嘛。然后我就跪在那边擦，然后也没什么，都没说什么。然后我妈说，好像事后我奶奶就说，啊，到底是自己的亲孙女儿，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事儿让我想起来，还觉得没有什么后悔，就是我奶奶知道我很爱她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就是你有表达过，然后你知道他是知道的。
对，其实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面就觉得可以了，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会突然那个情绪会涌上来，但是它已经不是一个每天的事情，就你每天还是有快乐的日子，可能就知道其实你已经算是熬过去了。但是我就说我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大概我奶奶去世十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去那个火车站，就在 Flinders，我们这边最大的那个火车站，但它是一个露天的，也是一个在一个超级热的一天，下了班，你就感觉自己已经要热疯了，然后站在那边等车，然后一堆人挤在那儿，就整个人很烦躁。车来的那一瞬间就赶紧想挤上车回家，然后就在车要来的那一瞬间，看到对面月台上就是有一个老太太的背影，就是很像我奶奶。然后很清楚的理智告诉你，那个不可能，她已经走了十几年，就是那一瞬间的错觉。然后你可能也就半秒钟吧，你就会反应过来不是，但是你心里就是会突然各种生理反应，出汗，然后汗毛直立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好想去看一眼。然后你知道那个火车来了以后，你不上去，他就要走了。然后你也知道那个人不是他，
但是你
但
还
是你
是
在
就
想这
是
些的时候，你已经走起来了。然后我就一边在
越
走，一
过
边
大
在
脑
想
了。
你在干嘛，你要干什么。
对，
然后就走去了另一个月台，然后还跟着去找他那个人在打电话，再往前走。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侧脸其实非常不像，但是你就想到底为什么刚才一瞬间会觉得像呢？就是很莫名其妙，像个变态一样在人家的后面找角度，一会儿再测一测，再测一测，想说刚才是觉得这样像吗？还是那样像？然后我在看他的时候，看到他在打电话，然后他是脸上在笑着嘛，我就还觉得挺幸福，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火车就走了嘛，然后我就再走回去，走到我自己的站台，站在那儿，我也不知道我干了个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想说已经十几年了，然后站在那等车，但是没觉得不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泪流满面。我还记得那个月台上旁边有一个阿姨还过来问我说："你还好吧？你怎么了？"我当时就是本能的跟他说："我说没关系，我是一个很幸福的在哭。"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哦，原来我是很幸福的在哭吗？"就是因为一晃的一瞬间，好像又看见了，就觉得还挺值得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自己也会觉得说："天哪，已经十几年了，还是会这样。
就是当你失去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感情是还在的，你也知道他生前是爱你的，但是就是承载他的那个有形体就再也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是不存在了，或者说转化为另外的存在。因为如果非要说什么能量守恒的话，那他可能他的一部分变成了天上的一朵云，一部分变成了森林里的一棵树。一部分变成了星辰，但是就是你所熟悉的那个形态，
没有
没
了，
有了。所以你当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那么直接的视觉上，你就觉得一个人很像的时候，肯定是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带上的。
所以其实我后面发生的另一件事，就当时我还没有在就是做心理咨询这一块，但是今天后面可能我们也会聊一下，就是怎么样应对哀悼的情绪什么的。其实后面就是我也会提到这个，就是大家都要用一种，如果是在不伤害到自己或其他人，也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你自己觉得你想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完成你的这个思念或者祭奠，那么你就去做。因为无论这个事情看起来多荒谬、多奇怪、难以解释，只要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可能就值得去做。因为我记得后面呢，因为我跟我老公要结婚的时候，当时就是产生了一种执念，好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并没有信鬼神这些，然后呢，可是当时就是我回国办婚礼的时候，就突然我就跟我老公说，我想带你去见我奶奶，我觉得我有必要把你好好的介绍给她。然后我回去也跟我爸爸说了，然后当时因为我们是先在澳洲办了婚礼，然后回国办了归宁，然后又要去度蜜月，但是其实假期也并没有很长，所以很仓促。我们大概在中国办婚礼到走就4、5天，好像
那挺短的，其实。
对。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想去奶奶的坟上看一看。然后爸爸就说，跟人家问了，好像不好，你这是喜
新
事
婚
儿，
啊，对
不
对
好
对。
去。然后我当时就跟我爸说，是对我不好还是对奶奶不好？爸就说，你奶奶都走了，就对她有什么不好？我说，如果是对我不好，我不怕。然后爸就说，哎呀，可能不太好吧，人家都说这样不太好。然后我爸说，再说你老公怎么想？然后我老公你知道，就他是个 science nerd，就是绝对的理智科学系，但是搞物理的那种，他绝对是没
不
有
会
这
觉
种
得，
神鬼这种论的，是绝对不那个。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带你去看我奶奶，但这件事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你说我要是不信神鬼的话，我带你去他的墓碑上，对着一块石头说，这是我老公，有什么意义？如果他真的有神鬼的话，那我为什么又非要把你带到那儿去？他不应该无处不在吗？他不就是应该知道你了吗？就这件事儿，我自己都解释不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你去。但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就我老公他很理解我，他就说没有关系，今天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我们就去做。然后我就说我挺想做的，但是他们觉得，就是我现在会来结婚，就是以我们这儿风俗习惯好像不太好。我老公就说，那因为是有点远，他其实是他的墓是在另一个城市，但是大概开车上高速就1个多小时就能到。我老公就说，那我们每天行程都排得很满，大概8点钟左右，你爸爸会来接我们去，就是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要不要某一天早上4点钟起来，我们打出租去？我们祭拜完了以后回来就没有人知道。我说这也很奇怪吧，我们凌晨大黑的钻火的去墓地，就等一下吓着别人就不好了。我说我也还倒没有到这么疯了，就是，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觉得可以。我说那我就明白你的态度了。我甚至其实我中间有一阵子我也被劝服了，我想说我是不是就是在这里搞事情？我回来要结婚，大家都为我忙得团团转，因为国内的婚礼基本上是爸爸筹备的嘛，我在这边筹备了我自己的，国内的他们都
就是
搞
他们来
得
办。
焦头烂额的，好多事情还要排座位啊什么的，我就想说我就忙也帮不上，还要添乱，都为了我在这儿忙得团团转，我还在这边矫情，然后我老公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不打扰他们，但你想去我们就去，早上不行就晚上他们把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去，一定我们可以有办法去的。但是你不要劝退自己，将来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老公很支持我，主要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爸说，那你就是想去我们就去嘛。然后我爸说，你老公什么态度？ 然后那天就是当着我爸的面，就是又翻译给他听，问他说你是什么态度？我老公就说，如果说今天去见你奶奶，要越过沼泽，穿过有野兽的森林，然后我们要穿潜水服趟过一段水，然后再爬一段山，然后再去找到他，我也要去。然后我爸好像就有
感
点
动
感
了，
动了，然后我爸说那我们就去，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干什么，我就是到我奶奶墓前说，奶奶这是我老公，然后他人很好，他对我很好，你就可以放心了。但是回去的路上就很开心，就开始莺歌燕舞的，开始讲笑话，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很想做的事情，无论它多奇怪、多无理取闹，或者你觉得多说不清楚，可能很重要就很重要。你做完了以后，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画了一个句点。
我觉得因为，你知道你奶奶是最想你幸福的，你把一个很爱你的人带到，你也很爱的人带到了她的面前，就是你刚刚说的，如果信鬼神的话，那他已经知道为什么还一定要去那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点，还有就是那个墓地墓碑，它就
有
是有
意
这样
义
的
的，
意义的，
是，我需要一个仪式吧。其
对。
实就有点像说婚礼，
对，
法律上你们去签了字，
就
你
是
就
夫
结
妻
婚
了，
了。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对婚礼很重要，有的人说啊是为了亲朋好友，但有的人就说我就是要一个小婚礼，只有你和我。那为什么要这个婚礼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仪式也还
就
是
是
有它的意义在。
对的，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哀悼的方式是其实是可以是很不一样的嘛。
对。
但是，就是哀悼本身这个概念要怎么样去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人在极端悲痛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他也分辨不出来那个是个什么个情绪。我觉得它是混合了很多种东西都在一起。当我们说哀悼的时候，好像只是两个字，但其实你在经历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五花八门的滋味，有遗憾，有痛苦，有那种就是有愧疚，然后也有一种说。一种空荡荡的，就是难过，就这个人就再也不存在了。就是我还蛮好奇，就是从你的理解来看的话，哀悼应该是怎么去定义
因为是清明节，所以
的？
我们讲起来，我们更多的是说我们哀悼一个已经可能过世的人。但是其实生活中，就我们讲哀悼的情绪，哀悼或者悼念，它本身可能会是对很多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一种情绪。可能其中的一种是指失去关系，那么就可能比方说死亡，但有的时候也是遗弃、分居、离婚。被虐待都会产生这种情绪，还有一种，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哀悼你丧失自我，就是可能说我们从一个旧的身份迈到一个新的身份，然后职业的倦怠啊，遭受虐待造成的创伤，或者因为疾病导致自我意识的改变，就是譬如说你以前可以行走，现在不再能够行走了，你就会哀悼你失去的这个腿，或者失去的过去的自己，那个
那
完整的自己。
是不是其实像有些人的那个，比如说有一些产妇的那种产后抑郁症，她也是哀悼自己曾经的那个
是的，
身份就没有了。
对，所以这里就是说，还涉及到，就是说，失去自我里边也包括，就是影响到自己身份的其他身体的这种变化，都会让你产生这种哀悼的情绪，就是那个身份已经过去了。然后有的时候还有这种遗失实际的这种物体，就是比方说这个物体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就是重要的对你自己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可能是你一个很在意的人，或者说这个物品代表了一个时间段，代表了一个你特殊时期的自己。还有一种就是时间的流逝，就是可能我们生命的成长啊，成熟会因为错过生命的前一个阶段而产生失落感，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伴随童年的结束，就是我不再单纯了，或者衰老导致的生活变化，或者到后面退休期间你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你自己认知到自己机体的这种衰老，也会有哀悼的情绪。
就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讲的那种，这个东西是一浪一浪的，就它不是一个线性的， 然后可预测的，你会说哦好，今天我决定我不再哀悼了，但是你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或者甚至10年后某一个时刻又不经意的又他一下就冲上来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问说这个东西会持续多久？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哀悼这个，它没有固定模式，每个人对哀悼的感受都不一样。通常我们说持续数周和数月，可能都是很正常的。大部分的人，我觉得随着时间，时间是会慢慢愈合我们的。虽然短时间之内可能会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如果放得够长远来讲，时间够久的话，通常时间是会慢慢帮我们治愈、去接受，然后 move on 到新生活。通常我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外界的帮助，你可能自己有点难走出来，就是你可能这样已经持续了1年。你还是没有办法过你正常的生活，不是说你要完全停止思念这个人，或者说思念这些事情，哀悼的情绪还会来，但是你正常的生活是不会受影响，你可以上班上学，可以吃饭睡觉，然后同时一并痛苦着做你的哀悼，而不是完全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继续下去了，这种就对，可能就会有问题。一年通常你会有显著改善，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你不同的文化都有非常不同的仪式嘛，可以给大家一个表达自己悲伤情绪的一个机会，好像给这个事情就圆满的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如果说你避免或者说错过这些仪式的话，有可能就会让你的这个哀悼变得延长，或者一直会解决不了，就是一直是一个遗憾，就是那种哀悼的情绪可能又转为自责、悔恨之类的。对，然后因为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但首先文化背景，可能有的时候别人会告诉你说，这么做他可以收到，那么做他可以听到，还是说这么做他会开心？就是像以前我们说，啊，我们给亲人烧点钱，好像心理上愿意相信说，啊，他就会拿到钱了，可以去买点东西，就是会让自己舒服一点。包括可能，比如说你和另外那个人之间有讲好说，我会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走了，这个事可能就会一直挂在你心里，你可能就不如自己心里默默的想要去买了它，然后烧掉，好像感觉这个事情就 finish，可以有一个结束，就是心里会觉得说，哦，他收到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也在想，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跟我朋友分享，说我结婚的那一年，当时想要去看我奶奶嘛。然后我说，当时老马提出来说，不然我们就大清早晨，你爸爸还没来，我们先上山。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你们像拍鬼片一样。然后就说，你不会觉得害怕吗？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去看我奶奶，我有什么好怕
对，自
的？
己的亲人
我
是
说
不
就是，
怕的呀。
你想象的那个最恐怖的场景，恰恰是我最希望的场景。就如果真的有鬼就好了。然后我就想起以前好像是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写的那句话，就很戳中我，就是什么。还是一个韩剧里，好像有说什么每一个让你害怕的鬼魂都是别人朝思暮想想要见到的人。
最近的10年来，经历过的第一次就是我爷爷去世，是2014年的时候。在那之前，就我们家的近亲里面，就是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就除了我奶奶的妈妈。但是因为都隔了好几代了嘛，是我爸爸的外婆，所以当时其实也就是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看望一下她，所以其实就傍得没有那么强。然后到我爷爷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上海读大学。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特别男子汉的那种人，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靠自己从农村，然后去读那些工人的夜校啊，然后去做建筑师啊什么这些，就是非常自强不息的一个人，也从来不轻易喊痛。然后他当时是78岁还是79岁？他是那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以后，肠部非常的不舒服，他一直忍，一直忍，忍到了差不多凌晨1点钟的时候，才跟我爸说，实在是肚子特别 难受，然后我爸就去接他，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当时医生就给他做了手术，肠部已经感染了，然后再加上他本来就有肺癌，然后癌细胞又扩散了，从那天进医院之后就一直在 ICU，差不多住了10来天。然后在他在 ICU 的那个时间段的时候，我都一直问我爸妈说我要不要回来，我要不要回来？然后他们给我传达的信息都是说，哦，没关系，再好转，情况都控制住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就好好上课。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就是3月底的时候，刚刚开学没多久，他们想的就是说你好好上课，不要想太多。结果就我有天就上着课，上着课，从一个教室去另一个教室路上，我爸就打电话来说爷爷已经走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突然。然后也很自责，因为在他在 ICU 的那10多天，中途大概第5、6天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还有我二伯还有我堂哥，他们就去看墓地什么的。然后我当时说到这个地步了吗？他们就跟我说，哦，不是，这个只是风俗，为了给老人家冲冲喜，很多家就是买好墓地，安排好这些，老人反而就好了。然后我当时也全盘相信，我就觉得说，哦，就是这样一个风俗。结果那天他跟我就是讲说爷爷去世了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那10几天我有过很多机会回去就再看看他，然后就没有看到最后一面，很难过。
哀悼里边，我觉得可能最难受的感受之一，就是因为亲人的这个离世，你没有办法。然后呢，我也知道这种哀伤的情绪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有好转，但是就是一旦有什么事情是你后悔的，或者自责的，就变得很难办。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扎得更久一点，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就只能不停地去想这件事儿。
对，然后就很多细节啊，然后包括之前，就比如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发了文章，然后他会把那个报纸剪下来，然后还会想到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你去上海读书的时候，帮我去商场里看一个，就是那种蓝色，就他要的那种蓝色还蛮特别的，有点接近于灰和蓝之间。然后他说他想看那样的一套西装什么的，然后我想那些事情都还没有做，他就走了，而且是就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去做的事情，就很多这种都已经到脑后的细节，有的时候静下来，或者是这种就清明啊，或者是中元节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来，就觉得还挺难过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人之后就是心里实在过不去，就会说我去买那套西装烧
给
给
他
你。
烧人，
对，
是的，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自己
就
的，
是觉得说我好像还是做了点什么，就是这
对，
种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
就很
太
难
被
受，
动了，太无助了。对，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说，宗教最开始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面死亡，实在是不能承受这个就什么都没了的这个过程。包括可能我们也会看到有的人，就是他明明可能说自己是不信神鬼的，但是当有亲人生病的时候，你也是
就
不管什么寺庙啊、教堂都要进去拜一下，你也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你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这件事太难受了，我随便做点什么，哪怕是无用功，就是感觉我在做什么的这个感觉，好像会安慰到自己。但你和爷爷感情深吗？
我和我爷爷的感情，我后来回想起来，就是我爷爷他是和家里所有人都是一个比较疏离的状态，然后呢，我能回想起来的他的一些，就是很多很多的时刻，我都觉得他很孤独。他很注重自己的着装，然后任何时候穿衣服都是，就是里面衬衫，然后背心，然后西装，然后风衣的那种。然后任何时候出去，要么带一个那个扇子，要么带一个手杖，就是他挺讲究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跟家里的人，大家就是因为那有一些以前的事情的这种隔阂，他讲话的时候，家里的人就自己讲自己的话去了，
没有人在听
没
他
有
说
人去
话。
把他的话接下去。然后或者说他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一起吃饭，就是经常他讲出来的话就落在那儿就凉了。我觉得他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难过的点是在于，我觉得他很孤独，我觉得他一辈子都很孤独。就作为一个人来说，就是再亲近的家人，其实也没有真正的理解他。我外公去世，我也是，就是也是非常的突然，我也是完全没有准备， 因为还是我来澳洲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就当时还前一天我还去朋友家过平安夜什么的，然后是第一次在澳洲过圣诞节，觉得可新鲜了，可热闹了。然后去别人家里一会儿烤这个派了，一会儿弄那个披萨了，然后就是都很兴奋。而且我外公他是在自己生日之后的第三天去世的嘛，就之前我在澳洲这半年给他打电话，因为他耳朵不好，很多时候他都说，哎呀，听不清楚，我们回来再聊。包括他过生日的当天，我跟他说生日快乐啊，我跟他说，因为我暑假当时留在这边想打工体验生活，我就跟他说，我回来再跟他说为什么我那个都放假了但没回家。然后他说，哎呀，他实在听不清楚，说回去再说。结果到了圣诞节当天的早上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我们家里的群里，我舅妈就说把家里的那个摄像头，因为他们怕老人就是住在那儿有危险什么，所以家里有个摄像头嘛。然后舅妈说把那个摄像头里面前一天晚上我外公的画面让大家保留一下，说有他珍贵画面。当时我想的是过生日的珍贵画面吗？还是什么？但是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说怎么会突然说这个话？但我都没来得及在群里问，我爸就打电话跟我，然后我爸就说："哎，你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他每次打电话这种类型的消息都是他说，然后他每次都会问我说："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他是必须要我在一个室内的环境坐下来的时候才跟我说，然后我就说我在家里啊，然后我还有点不耐烦，我说："怎么了？"因为前天晚上睡得很晚嘛。我还记得是去 Clayton 那边，然后坐火车到 Flinders，然后那个时候住在 City，然后一路走回家，街上都是唱歌的人，所以24号的晚上很兴奋的，25号起都起不来床。然后我爸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哦，就把我吵醒了的那种了。结果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就说我外公已经走了。然后我当时觉得是脑子里是麻的，就觉得说怎么会？就一直想问说啊，不是前两天都好好的吗？结果他可能就是本来就有心血管的疾病，又是三高，而且他就是鼻甲呼吸那边是有问题的，之前就出现过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的问题，所以家里给他配了呼吸机什么，但是也用了好几年，后来就没有再一直连贯的使用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就是在睡梦中有一口气没有喘上来，或者是就是心血管疾病突发，就一下就走了。然后当时就买了，当天晚上从墨尔本就飞回去，但是就是对于我外公和爷爷的葬礼，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模糊，因为我就整个过程都哭的，就我的眼睛就是花的，因为又是戴了框架眼镜嘛，然后就是哭的，就是整个眼睛都是盖满眼泪，然后就记得自己跪在那边哭啊，然后就是抱着家里的人哭啊，然后其实周围真正的有哪些人，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回想都记不得。
对，我也
记得
是。
很多人在那打麻将，这两次离别都是家里的老人嘛，我就觉得虽然说很难受，但是能够理解说他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会有突发疾病或者怎么样，那是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然后我要说的第三次这种送别很亲近的人，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还很年轻，很年轻。当时应该才23岁，然后是我来澳洲之后的第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一开始也住在一栋楼，然后也很聊得来，而且我们本科也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他在我们就是读硕士读到第二年的时候，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状态就不太好了，就身体也不太好，精神好像也有一些不太好，然后呢，他回家之前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情感的变化，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选了学校的一个暑期课程是在意大利上课，所以有几次他要就是找我聊天，然后又因为有时差或者这样那样的，比如说他跟我讲他情感变化，然后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就是如何的安慰的那种话，然后可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没说到什么点子上，就也没提供到什么好的意见了。当时是11月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些联系，而且我还记得，就我去意大利之前的那天晚上，还是在他家过的，因为是他家就在那个就是那个 Southern Cross 的对面，然后当时我是坐 Sky Bus 去赶阿联酋的凌晨4点钟的航班，所以就我想说，我如果去机场等那么久，很 好烦啊。然后他就说让我去他家等嘛，然后当时就在他家等到差不多凌晨2点才坐那个 sky bus 去机场。然后他当时还一直跟我说啊，你不要落东西在这儿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当时觉得落东西，那我就下学期来拿呗，就因为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嘛。但他那次真的就是一直唠叨说你不要落东西，然后哎，你到底什么东西有没有带好之类的，然后也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后来12月底就有点联系不上他，因为我们每个节日都会在就是有共同朋友的群里，大家相互发红包。我记得圣诞节他都还在发红包，然后元旦节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听到他说任何的话，然后去发消息给他，他也没有回复。后来差不多到1月，都过了10多天，才听到共同的朋友跟我说，就是他妈妈就是打电话跟他们说，他因为心肌炎已经走了。他从来墨尔本第一天就开了一个公众号，然后每天都会写一些东西，然后他每天都能发现墨尔本的新鲜的事情。那个时候来就感觉，就看他的公众号啊，就我们明明一起去的市场，或者说一起去的学校的 O week 什么的，然后他就把它写得很有意思。就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的有原创性的一个人，不是那种去模仿别人，就是很特别、很独特的一个人。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爸爸妈妈只给我们的其中的两个朋友说了，而且叫他们就是也就不要再给更多的人说了，所以也没有能去他们家那边参加葬礼。他当时是在他们家那边，就是国内的那个城市去世的，然后也没有能跟他爸妈，就是比如说加微信或者怎么样的表达一下这个。然后也因为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所以我的心里有一部分的我老是觉得他其实还在的那种感觉。后来也做过很多梦，就是梦到哦他又来一起上课了，然后我就说，哎，我们都担心死你了，你怎么能这个样子？
开这
大家
种
都
玩
以为
笑，
你对，然后啊，但想说没事，你现在出现了就行了嘛。因为他在墨尔本还有很多的遗物，他租的那个房子就是。当时其他的朋友都不在墨尔本，就我和那个 Jim 在，然后我们两个就去把他的房子里的那些所有的东西收好，帮他整理好，然后一部分寄回国内给他爸妈，有一些他爸妈说就是衣服类的就全部都不要了，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些东西就给他的一些其他的朋友，然后我就记得他衣柜里还有好多夏天的衣服是吊牌都还没有剪的，然后他的那个书桌上面还有他当时的耳机啊、梳子啊，就是还是很生活化的那种，你觉得他是要回来继续上下学期的课的。然后包括他的，比如说挂在椅背上的书包是半开着的，你就觉得就一切的痕迹都是在告诉你说这个人会回来的，但是他就是已经走了。
对，因为他这个年纪，我估计主要是因为真的是
对，
一点准
真的
备也
一
没
点
有。
准备都没有。他是17年的年底走的，前一年年底的时候就是16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我外公去世，我这个朋友他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然后他就二话不说就打车到我住的地方去。就抱着我哭，然后就帮我买去机场的大
行
巴的
程，
票，然后就把我一路送上车，然后一路问我到哪里啦，就是特别特别的很不可替代的朋友。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第二年我再经历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会失去他，就特别特别突然。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直都会在想问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想不明白。然后现在就是已经隔了5、6年了，现在我觉得再想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觉得说，好，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在学校就去见了咨询师，然后咨询师就说，听起来你像是需要，你要跟共同的朋友一起做一个，就是类似于。
Ceremony，
对，这样才会
你
稍微
需要
好
有一
受
个，
一点点。
对，你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完结的一
对，
个 过程，你这个事儿就是变成不了了之了，
对，
人
这
会一
是
直
我
难
很
受。
难受的一点。
嗯，你需要画一个句号。
但是当时可能就是我自私，很想就画一个句号，因为就每天都没办法停下来想说为什么，因为就是很亲近的朋友，很多生活轨迹都是重叠的，然后很多时间都是一起度过的，然后这样一个人就突然就消失不见了，而且共同的朋友，或者说直接和他爸妈联系那两个朋友的态度就是说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不要再给他爸妈带来更多的麻烦了，我们要保护他们的感受。所以包括学校里有很多人来问我们说他这学期怎么没来了，然后我们就要去说哦，没事，他就家里有点事情在家里，因为这是他爸妈希望我们提供的答案嘛。所以就从那个学期开始，包括到过后，一直会有很多人来问我说他到底去哪儿了，怎么这个人就没有音讯了。还有人就是通过他的微博，然后找到我的微博，然后发私信来问我说，就想问问他到底怎么样了。不止一个人，
哦，就变成你想要翻篇儿都翻不过去，好像一
对，
直有人会来。
会来问，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就告诉他们吧。所以就是认识他的人，不管是在生活里认识，还是通过他写的东西认识他的人，都有很多，都想知道说，哎，他到底去哪儿了。所以，如果说到清明节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三个人。我反正今天说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特别难受，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时间，就会越来越接受说，哦，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外界的那种，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感受说，或者说你应该悲伤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能够很轻易的觉得滚蛋，就是怎么样扯什么呢？然后，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话，我在想。因为其实面对这种巨大的这种生活中的巨变，其实你会突然就是被这种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这种不可控的感觉所击倒。那其实有的时候强装说我应该怎么样，好像是非要在一个不确定性中抓住一个确定的东西，在那边撑住自己。包括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如果我就任由我的情绪带着我走，那我会不会被冲到一个什么？不知名的地方去，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存活下来，所以会想说，那这种时候，如果我既不去强迫自己说我应该做什么，但是呢，我又要让自己不要完全被淹没的话，能有什么比较实用的一个参照系，或者是说能够有一个抓手，让自己不被这个痛苦淹没？
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都很懂得自救，就是当你悲伤了很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我难受太久了，我想要开心，我只是说可能开心不起来，但是你自己会出去找朋友聊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能由于这个悲伤的情绪，导致你并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这些事情，但是他哪怕给你一个喘口气的机会，都是可以的，就是不能完全被这个悲伤的情绪淹没。但其实淹没，通常我们来说就是几天的时间，你自己就会很难受。你就会想要喘口气，像你说的，我已经要窒息了，我总是要找点事情，我活下去才是本能嘛。然后想要寻求开心、放松才是本能。但是有一些人很难过的是，当你有这个本能的时候，你哪怕去做了一些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他甚至会因为自己这个短暂的开心而自责，就是我为什么可以在我这么爱的人走了的时候，现在还出来吃好吃的，居然还有了一丝丝快乐的感觉，这种其实又是自己在强加给自己的。
有点自我惩罚的感
对
觉，
对，就是好像觉得我不应该再开心了，我就是应该溺死我自己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溺死在悲伤里，才能表达出我对他的那种爱。尤其出现在像如果某一个人的去世，让这个还在活着的人觉得可能是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导致了这个人走，你就更会出现这种自我惩罚的倾向，就是我不允许自己再快乐了，我就应该每天活得很痛苦才可以。就是这种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因为你自己不把这道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一直背着的话，你没办法真正快乐起来。因为你每次快乐的时候，你会自己鞭打自己，那你就会很辛苦。否则的话，正常的，其实我们会悲伤特别痛苦几天以后，你自然就是会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这才是一个可能比较正常的反应。
我记得之前你跟我讲过，哀悼还是说悲伤？ 的五个步骤，可以
对，
大概讲一讲那个具
嗯嗯嗯，
体的。
对，我们就经常讲说，哀悼可能它有五个阶段。现在在这儿说这五个阶段，不是说一定会按照这个阶段走，只是说可能这几个阶段都是哀悼这个期间呢，你会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情绪。那么既然你心里有了底，有了这个期待值。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太挣扎，或者觉得说，哎，我这是怎么了，或者是害怕这些情绪，因为你自己心里有了一个准备，知道说这都是一些常见的正常的反应。就我们经常说，这五个阶段，大概第一个阶段通常是我们说 denial，就是否认或者说失落，就是这一阶段其实你是拒绝相信这件事情的，然后。也不想承认已经发生的这件事儿，心里还在希望我想要继续过以前的日子，假装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然后这种时候呢，就是你的表现可能就是你在回避这件事儿，然后你也会拖延一些事情，然后你自己会感觉很麻木，很容易忘掉一些事情，然后会很困惑呀，做事也特别容易分心，然后。你自己有很多无意识的行为，就经常会断片儿，就是你会忘记，哎，我刚才在干嘛？怎么突然就到这儿来了？然后你可能也会让自己一直很忙碌，然后你自己会经常发现自己跟别人或者跟自己说，我没事儿，我挺好的，都挺好的，就是这种。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愤怒。就是这阶段，其实你已经开始要有一点要接受这个事儿，因为你愤怒，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说这件事儿没有
没
发
发
生，
生。
然后你就要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这个冲击太强烈了，我们就会开始对可能周围的人事物产生愤怒的情绪，就恨天恨地恨自己，也会怪其他人，也会怪自己。可能甚至这期间就是以前别人搞砸的事情，或者说某个事情你可以忍的，现在就忍无可忍，你可能也会借着这个。发泄一些愤怒的情绪，甚至会把，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生病的时候，你会问爸妈说：“啊，我需不需要回去啊？”他们就说：“啊，不用不用。”然后等到老人走了，你就会马上
对，
开始
就给
生
他们
气，
发脾
就是
气，
你不让我回
对
去，
啊。
就是虽然你心里同时又觉得说，其实我当时也是犹豫，但是你必须要找一个人来发泄这个愤怒，但也有的时候就是会一直把愤怒发泄在自己
自
身
身，
上，对，也很
是
常
的，
见。然后这种时候，你就会比较对未来、对现在的事情都感觉很悲观，然后。说话就特别容易冷嘲热讽啊，翻语讽刺啊那种，会觉得很烦躁。你说话会特别有攻击性，然后可能这期间会有的时候容易陷入到争吵或者打架，然后这一期间就会开始感觉失控，甚至有的人就会开始酗酒，或者说开始吃安眠药啊什么这些都有可能。然后第三阶段呢，就是协商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这阶段就是有点讨价还价，就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努力就是还是希望这个结果不要变得那么糟，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说，当你的亲人或者爱人被人家下了这个最后通知书，就是说他肯定熬不过去了，可能医生会告诉你说他有几个月的这种生命的时候，更容易产生这种讨价还价。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周围的亲人就是各种。我开始吃素，我要去庙里求菩萨，就是什么，我愿意拿我的姻缘，我愿意拿我10年的寿命去
去
换
换
他，
这
就是
个，
各种希望跟神力做出一个协商，说我要终身吃素，你可不可以让他好起来？
所以这种讨价还价，其实它并不是说你一定是跟身边的人去讨价还价，而有可能是自己跟一个，比如说
通常是跟
更
一
高
个
的
你不
神
能
力，
解释的神力，就是包括你即使不信神的人，这个阶段都开始莫名其妙做这些事情，
是是
甚
是，
至你的亲人已经走了，你还去讨价还价，就说你把他带回来吧。你一边祈祷一边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甚至你会有的时候说我吃素或者怎么样，让他来梦里见我一面，啊，就是这种也会有。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这段感情逝去了，你也会说啊，我愿意用我10年的寿命去。换回我们重新再在一块儿啊什么的这种，
这是第三个阶段。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我当时要是不那么说不那么做，或者当时如果那么做那么说就好了，它其实也是有一点这种
讨
讨
价
价还
还
价的
价。
意思。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特别容易反思。 过去和未来，
嗯，
然后可能对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有罪恶感，
哦，
然后会过度思考啊，会有那种耻辱的感觉，然后也比较容易开始，就是当你每次想象未来的时候，都会做最坏的打算，就是想到最坏的状况，然后会焦虑，然后没有安全感。可能你经常就会想说，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那这种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打断一下，或者说就在这个阶段里的人，他能做一个什么事情，不让自己就顺着这个自动化负面思维一直滑下去，就这么
我
下
觉
去。
得其实这个也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吧。一个是这段时间，首先如果没有自责的这种。就相对没有自责或者后悔的话，只是在接受这段就是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情的话，还比较容易一点。就是你明白自己这个时候短时间内你想这些事情，你想不通，也想不出一个结果，所以可能打断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做一点你喜欢做的事，看个电视剧啊，出去找朋友聊天或什么。但是你心情很难受的时候，肯定找朋友倾诉永远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以前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去做一点，就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打断自己的思路。但是当自己如果说陷入这种不停的循环，然后已经循环到自己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影响的话，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外来的帮助了，你可能就得去找个咨询
咨询
师。
师，是的，是的。
然后第四阶段的话，我们就经常说就是绝望或者叫消极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是最难熬的。因为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你发现讨价还价没有用，因为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奇迹，你就不得不去面对现实。这个阶段到那种痛苦的感觉冲过来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会觉得有点招架不住，然后特别难受，你甚至就会感觉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快乐起来了。这个阶段就是你甚至去做一些以前会让你开心的事儿，现在都不开心了。就是这个时期，有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你感觉你可能再也不会快乐了，就这种感觉很吓人。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如果你自己有了这种念头，或者有了自己开始伤害自己的念头，或者轻生的念头，一定要对外寻求帮助，就是也要坚信会好起来。虽然我自己这么写了，但是我不是说，我又想起之前看过那个海边的曼彻斯特，就是也会有可能，就是
对，
真的
有的人
好
就
不
好
起
不
来。
了，有些可能能一辈子带着这个伤痛丧着活下去的都算好的，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更极端一些。
熬不过去了，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逝去的这个事情，你有责任，那种愧疚的心理可能会太难以承受。
那这种可能就是真的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是的，
不
是
然
的，
自己没办法把自己拔着头发从那个沼泽里面拿出来的。
是的。然后这期间，可能你的睡眠和饮食都会有变化，然后会很悲伤啊，也会感觉疲倦，然后很绝望，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兴趣，包括你曾经非常感兴趣的事情，甚至喜欢吃的东西都觉得没那么好吃了。但是。可能要努力的让自己相信，你熬过这段，将来会变好的，就只能以这个信念。然后，如果说周围有一些你信任的朋友或者亲人，这种时候真的就是，
跟他们说一说。
对，一定要去找他们精神上支持你一下。
我不知道就是别的人什么样子，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发生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就有点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会觉得说，那这个事情都已经不好了，那给别人说也是，就是让别人心塞。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在这边憋了很久，然后发现不行，还是得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还是会好很多。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跟我类似的这种顾虑的话，就是还是要去找朋友说出来。如果你觉得找朋友不行的话，那现在其实微信小程序啊，然后还有很多网站，他们都有这种心理咨询的服务，有一些甚至是什么前半个小时是免费的。这种我觉
是
得
的，
都可
是
以
的。
去尝试一下。
对，而且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些国内的网站，它是有这样的，就是心理咨询本身可能费用会不便宜嘛，但是有一些是专门是倾听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不会给你太多的咨询，他只是在那边很安静的聆听，他就很便宜。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种什么50块钱一个小时， 但他主要就是听，但是他会可能给你他的全部的注意力，然后听你来好好讲这些事情。对，这种时候，因为你要知道，有些事你可能讲过一遍了以后，你就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朋友重复了，但是你就是还要想讲，但是有些事情你就是可能需要讲100遍、1000遍，才可以慢慢好起来。那可能如果说你自己身边的朋友正在经历这种悲伤，你不知道怎么安抚他，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陪伴，也并不一定要给出什么意见，也不需要跟他一直好像没事一样要聊天，或者说我要讲一个笑话，非要逗笑他，可能就允许他这么自然而然的在你身边悲伤，然后告诉他你不介意这么悲伤的在你身边。如果你愿意去倾听他，把同样的故事多讲几遍也没有关系，就让他有这种，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一个朋友说过一遍，你就觉得也不好
好
意思
像
再重复了吧？
对，
嗯，对，
就会老觉得怕自己变成一个祥林嫂，
对。
但其实就是事实上来说，就是确实在重复讲述中自己，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声音被听到了，这个事情就是有别的朋友，不管他是给出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你当时在诉说的这个行为本身，对自己就有一些些的
至于，
治愈。
是的，然后你在讲述的时候也会把很多的情绪带出来，无论是要骂呀，是要哭啊，其实也会带出很多的情绪，你就不需要再压着它了。对，其实这些事情一直讲一直讲，你会觉得说，我天哪，我怎么永远都讲，我每次讲都这么情绪饱满，那就是可能讲的还不够，总有一天就没有那么饱满了，这个故事就会变得越来越精简，甚至到后面就会变成只有主谓宾，然后就是那些形容词就变得越来越少。可能终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就说，哎，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哎，反正就是最
简
后就
而
是怎
言
么
之，
样，然后就觉得竟然整个忽略掉了。但是你就不会像以前那种一见说，然后他说什么，我说什么，然后你能想象他居然，然后他竟然，但是到后
是
面你
的，
就说，哎，反正他这个人就是不咋样，当时气得我够呛，然后就一笔带过。
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就是已经被，
化解的差不多了，可能就你可以慢慢的放下了。对，但是在这个阶段吧，可能也有很多的哭泣，也会有很多人会寻求酒精帮助，然后就很容易
上
酗
瘾
酒
是吧？
上瘾。然后到第五个阶段其实就是接受，就是你开始意识到生活必须要继续下去，然后也不能把自己一直困在这个悲伤里。然后就是时候重新开始生活了。然后这五个阶段怎么说？它不是这种，就是说你走完第一个，走进第二个，就再不会回去
不
了。
是
它
线
其
性的那
实
种，
对，是在这里边反复在这几个阶段里边来回跳跃。但是可能对你就是会某一天的早上起床，可能就觉得我想通了，我突然觉得我可以接受这件事儿了。哦，我已经迈向新生活，当天晚上就又崩了，然后就会想说，怎么回到起点，甚至比起点还糟，就是你可能会很绝望。但是你如果一早明白会是这个样子的话，可能在你崩溃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绝望，而是知道说这也是你疗伤的一部分，就是你有这样的期待，知道自己会是这种上蹿下跳的这种 healing 的方式，就是一会儿好一点，一会儿差一点。但如果一直很差，这个才是你可能是需要帮助的。但它应该是这种波动的波浪式的，可能才会给你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你才可以继续往下，熬过这段时间。
你现在有留着一个什么特别的物件之类的，就是来纪念你奶奶的吗？
我自己的话就是照片吧，
照片，
有一些照片，然后我还 keep 住了他的饺子的这个 recipe，我还留下了他的那个羊肉水饺的那个秘籍，
这个好，
对对，还有他做饭的几个特殊习惯吧，就是也会有这种想法，而且我自己会觉得有些东西是已经融在了你的生活里，浸在了你的骨髓里了吧。你像我是喜欢吃烂面条的，而不是喜欢筋斗的面条。所以像我之前还记得， 以前有室友的时候嘛，
嗯，
总是喜欢半夜加个餐煮方便面，
嗯，
都是先把它的盛出来，我的再在锅里
哦，
再焖个1分钟。就是因为其实小的时候跟奶奶一起住，她的
嗯。
肠胃功能和牙口不太好，所以她的面条都是煮到很烂。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吃，我就变成我喜欢吃烂掉的面条。对，然后那些东西都已经印在你的生活里了，就变成了你自己的喜好，
是的，我也是觉得，其实像我外公去世之后，我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到底是要不要在这边生活，还是说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他以前跟我说的一些话，因为他自己。他之前是军人嘛，然后他年轻的时候有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是一直跟部队是在外面，就不在家的。他那个部队是那个工程基建兵的那个建设军团那种类型的，所以就会一会儿在天津啊，一会儿又去四川呐，然后一会儿又去湖北啊，就是一直在各地辗转。然后他之前就会跟我说：“哎呀，其实你就在外面。”也挺好的，你如果一直就只舍不得父母的话，你就会一直就局限在那一小个池子里面，就是走一走也挺好的。当周围的很多人都说：“哎呀，你怎么还不回家？你怎么为什么还不回到家里去？那边挺好的，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到他当时说的话，我就觉得周围的这些声音都无所谓
所以会
了。
在你重要的人生节点的时候，感觉好像他还
他还
在
在，
旁边陪
对。
着你。
对，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不在意其他的很多的人讲什么，然后但是他说的那些东西，还有他思考事情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那个走路的时候不要去低着头看手机，新到一个环境要像侦察兵一样去看周围有些什么什么和什么，就是包括后来就是有时候讲到什么留学生枪击案之类的。我就会想，他跟我说，你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不要就是周围啥都不看，多观察一下周围，比如说出口在哪儿啊，什么各种东西。就他讲的这些话，会经常想起来，然后也会真的在生活中用来就是做事情。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好像还和我在一起一样。
确实，就这些重要的人，就即便他走了，他对你的影响都还在，甚至都不知道还会影响多久，然后对你有多深的影响。这些至少是你意识到的，可能还有很多没有意识到的，他也在影响你。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在想说，哎，其实我跟我奶奶在一起，我奶奶陪我到17岁嘛，那我头几年肯定也没什么印象，然后现在已经过去20几年了，就是好像，对呀，这些影响都还在。
其实就是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和你的那个关系就是还是在的。
对，其实因为我大部分的时候，别人都会说我长得像我爷爷嘛。好像有一年回家的时候，某一个邻居会说我长得，我的额头像我奶，因为我的额头很小嘛。他说额头就是像奶奶，当时就觉得好开心，就想说，哦，原来他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在我这里了。对呀，他的血也在我身体里嘛。对，这个感觉还挺好，也挺温馨的。然后，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觉得，可能你开始比较已经在接受的这个阶段了，就是你自己会常常觉得说，现在这个状况足够好，还行，还可以，就是会活在当下，也比较开始又重新可以享受那些曾经让你快乐的东西。好吃的东西也会吃起来还是很美味，晚上即便回来想起来有点悲伤，逝去的人或者事，但是白天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听到别人的笑话而开心的笑，就是又有了一些开心的状况，允许自己脆弱，然后也愿意诚实的来沟通这件事，也感觉自己可以应付或者说应对眼下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状况。其实就是也像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怎么样让这个哀悼的这个过程让大家相对来说好受一点吧？可能分享一些小的技巧。其实咱们前面有聊到过，就是那个，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但是如果说在不违法、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情况下，你想要去做的一个仪式，你就去做。 你身边的人，我也希望这些人可以尽量支持你，而不是不停的跟你说这事儿没道理啊，你在想什么？就是这很诡异啊！就这种时候，就是可能自己去做。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要写一封信，然后把它跟
烧
你一
掉会
起
怎
对，或
样？
者说一起埋到你的坟地里，或者说我曾经答应要买给你的东西，我现在就是要买了烧掉
烧掉，
它。周围的人说，哎，这不就是乱花钱吗？可是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心里会一直难受，然后呢，你在经历哀悼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当你情绪特别不稳定、特别悲伤的时候，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重大的人生决定，就是尽量推迟或者避免在生活中做出重大决定，直到自己感觉好些了为止。再一个就是这期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就是类似于如果说你没有胃口，因为在特别悲伤的时候，胃是很酸的、很抽搐，然后你可能闻到那些什么肉啊什么
都
的，
不想
你都会
吃，
觉得恶心。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吃一些好消化或者比较清淡、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可能也还是应该给自己吃点东西。但在吃东西期间，就不要去刺激自己，就不要
别
去
想
故意
了，
想一些事情，或者和别人讨论这些事情。就是无论是去分散注意力，去看一些可能有的没的，或者说允许自己发会儿呆什么的，就吃饭期间不要再去给自己刺激，然后再就是自己的睡眠，尽量还是按照你正常的睡眠的那种时间，不要去有太大的改
变
变。
化。
然后运动吧，可以运动就运动，但实在是懒得起不来的话，其实有空的话出去晒太阳，或者说在有绿色植物的地方，哪怕坐5分钟，5分钟就可以。一开始也不用逼自己说，我一定要出去散步1小时还是怎么样，可能很难做到，那就先出去做5分钟也可以。
就5分钟就可以
对，我看过之前有一个 research paper，他就说超过5分钟，我们的脑中就会起变化。当然10分钟更好了，但是一开始给自己先立一个小目标，不要
是
把自
的，
己吓
至
到。
少先自己出门吧。
然后可以的话，家里也可以摆放一点绿植，就是会让自己的心情
好
更
一
好一
些。
点，对，也可以缓解一下那种焦虑或者抑郁的情绪。然后中间相对来说比较有点心情的时候，就去做一些你以前会喜欢的活动，等于给你自己身体和情绪一个休息的机会。再一个就是不要一直试图不停地压抑你的感受，希望你可以找一个，无论是你觉得安全的环境，或者是有一个安全的人，可以释放你的感受。然后你也可以通过写信呐，或者写下回忆，或者种一棵树之类的事情来，可能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方式来纪念你失去的人或者物或者岁月。然后，尤其情绪很浓烈的时候，如果说你身边有没有人，就可以写信。它其实也是一种把情绪带出来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期间，你要给别人机会来帮助你。如果有人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们想帮你，也希望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你需要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想帮忙，也有了那
也
种
不知
我
道
不知
从
道
哪儿
要
帮
干嘛。
起，
对，而且这种尤其亲人离世，这个你就会觉得，我总不能说啊，不伤心啊，什么就这
那
种
不
站
可
着
能，
说话不腰疼，就经常周围的人想帮你，但他们手足无措，你可能可以给他们一些具体的指示，就会说最近就没什么心情，你看我可能需要你帮我这样，
明
或者
白，
说我就想你陪着我，你也不
明
用
白，
说什么，但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对，我觉得就是亲人离世的这个上面，我觉得有一点想分享的，就比如说我爷爷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堂哥，因为他跟我都是我爷爷的孙子孙女嘛，还有我堂姐，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相互聊的时候，会对我特别有用。虽然并不是说是就是每个人的关系是等距离的那样，但是大家基本上彼此了解想说的是些什么。还有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跟我的表妹还有表弟，我们就会一起聊一聊啊，然后就好很多。然后我觉得其实你每一个人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预判得到哪一些人他是能够跟你有类似的感受的。那可能特别是遇到亲人离世的时候，那些就其实整个家里很多人都挺需要 帮助的，
对，你们
但
就可以做个 group therapy，
哦，
就是团队
对
团体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但有些人可能他就会怕说，哦，那我会不会又把别人也拉进一个沼泽地，或者说大家都已经够难受了，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吧。其实去避而不谈可能会让人更难受，有的时候讲出来，全家人一起哭一场，反而就好
是
很
的，
多。
是的，因为就像我说，有的时候我本来很悲伤，但是大家都在装没事，你也明白他们很努力的维持这个没事的状况，你好像就失去了悲伤的权利，就是我好像现在不可以悲伤，我必须忍着，大家一起来表演这个没事的这个情景。其实我后面觉得我特别喜欢听家里的大人们讲起我奶奶以前的一些事儿，就是在我有记忆以前，比方说爸爸、姑姑他们，还有大伯他们讲起奶奶小时候的样子，我就会很喜欢听这样的事情，一些趣事啊，就什么零碎琐碎的事，我都很想知道，也是一种怀念的方式。然后大家一起在一起，就是有点像对笔记这种，我说一下奶奶当时怎么样，然后别人就说一件事儿，然后你听完就会觉得啊，这真的很奶奶，很是她会做的事情。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常说说。哎呀，好可惜！那个时候你奶奶知道好多的歇后语，我听都没听过，每次都很想要记下来，感觉可以搞一本民间歇后语大全。就是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就是那种俏皮的歇后语？就是越听越有道理。有
很
的时
搞
候她又
笑。
不是那种很文绉绉的那种话，但是很搞笑。
是是是。
那今天这期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这个清明节的这期特辑，来讲哀悼，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的话，希望这期也可以帮到大家吧。
在这个特殊时间段里，可能就是我觉得，首先要允许自己的这些各种的情绪的存在吧，然后以自己的这种就是适合自己的这种哀悼的方式去怀念，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里面跟我们分享你的关于哀悼和悼念的经历，你有没有一个让你很难忘的一个逝者，或者说逝去的一段经历，都欢迎大家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是的，是的。今天非常谢谢比利跟我一起来录这期节目。
谢谢小齐允许我中间横插一脚，非
没
要
有
来录
横
这个
插一
节目。
脚，我非常开心。以后要经常拉着你一起，你简直就是我的动力。
哎呀，好呀，
好，
谢
谢
谢大
谢，
家，请到那
好。
个小宇宙关注我们的节目，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欢
是
迎
的，
大
是
家
的，
在苹果播客里给我们打分和评论。谢谢，我们下期见。